欢迎各位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我们幸福小组第二期的八次聚会，这个礼拜结束了。圣经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那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来信望主的福音，把神的爱传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在这世上最重要的是爱，没有爱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生。那爱的源头就是上帝，所以我们幸福小组它的核心就是爱。我们这些传爱的人，让每个人来享受这个爱，享受上帝的爱，把这个爱传给我们周围的朋友们。那下面呢，我要来介绍每个小组。那这是田俊小组，我们田俊小组的所有的莫道朋友们你们的所邀请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们，好吧？我们欢迎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哈，在这儿，欢迎你们。杨军小组的所有的 best friends， 我们欢迎你们，好吗？在哪儿？在什么地方？李宇小组的 best friends， 我们欢迎你们。房颖小组的 best， 我们欢迎你们。慧玲小组的 best， 我们欢迎你们。建国小组的朋友们，我们欢迎你们。喜兵小组的 best， 我们欢迎你们。光辉小组的朋友们，我们欢迎你们。云霞小组的 best， 我们欢迎你们。一川的小组的朋友们，我们欢迎你们。我看有这么多 best， 他们听到主的爱，愿他们能尝到主的爱。那你们知道我们在第一期开幸福小组的时候，那么有一位弟兄，他被上帝的爱来触摸到，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是前进弟兄。那我现在要邀请前进弟兄来做见证，他第一次小组接受福音之后，他很快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他很快就加入第二期福音小组。他不但尝到神的爱，他在传扬上帝的爱，做见证。见证是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下面请前进弟兄来做见证。
好，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平安。我叫前进，金钱的钱，进步的进，如果倒过来的话就是进钱，比较好记。另外呢，我有个哥哥叫钱英，倒过来叫赢钱，更好记。我这个人呢，应该说比较骄傲的，因为从小呢家里环境也不错，学习啊也都不错，而且经常打篮球，我非常喜欢打篮球。从小呢就比较养成了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哈，在篮球场上啊谁都不怕的。在大学里边呢也打校队，然后三次拿到北京市的冠军，还参加了这个全国大学生的运动会。那我这个性格呢就是有点靠自己，很骄傲。这种性格呢也带到我的工作当中。我在工作当中呢，尤其是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啊，毛头小伙子，经常呢不跟老板也是不太服，他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经常容易跟他争辩啊，讨论吧，讨论。但是呢有一次就是讨论的比较过了，结果就被 fire 了，就被解雇了。那天呢上午呢到班上抱着自己东西坐地铁回家，哎呀，就咒骂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啊，就把工人就这么给解雇了啊。当然也有不少国骂哈。结果没想到呢回到家里，下午另外一个部门的经理呢就打电话过来了，说哎，我早就看中你了，正好你不在那儿做了，赶紧过来吧。结果第二天呢就高高兴兴的又去上班了，继续受资本家的剥削。本来这件事情呢应该教育我一下，能够不要这么骄傲，不要老去这么冲动的跟人家这个争辩哈。结果没想到 马上又有新的工作呢，就把这件事变成我一个更加骄傲的一个话题了，是这样。那么我现在呢是在这个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叫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如果你有银行账户或者进过一个银行的话，你会看到它很多的那个 sign 写的 Member of FDIC。我们呢是提供这个银行存款保险，$250,000的这个保险。主要的工作呢，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就是关银行，所以银行这个要关闭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处理这些银行的事务。所以有点像你们在那个电视里面看到哈 ,flash 这个 badge 说 ,Federal agent, we're here to close you. 那经济好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经常检查银行，所以呢经常去一些大银行呢做检查。那些银行的大头呢就哎呀你真好哈 ,Jin's office 如果出个文的话，我们很快的就加班加点要给你做出来啊。所以呢把你捧得很高兴，然后自己呢就挺骄傲的哈，一看哎呀钦差大臣来了啊，给他们来检查工作来的。其实想一想呢，跟我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谁坐的那个位置啊都是一个样子。那我的家庭呢也一直都很不错，孩子也挺懂事的，也没给我们造成什么困难，收入呢一直也都不错，都挺好。但是去年五月底出了一个大事儿。我太太呢原本身体非常健康，但是五月底的时候呢突然间就过世了。那我在班上呢突然接到他同事的一个电话，说啊飞这个在跟他们吃午饭的时候啊突然间就倒下去了，你赶紧过来吧。所以呢我赶紧从 Virginia 的这个 office 呢打了一个 Uber 就赶紧往 Shady Grove 这个医院走。到了那边呢下了车，结果发现出来迎接我的呢不是医生不是护士，是医院的 chaplain， 是那个牧师。那我当时这个头啊一下子就懵掉了，我这个很严重啊，这不是一般的了。进去一看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心跳和呼吸已经停止了很长时间，在医院呢又给救回来，但是呢从那个时候之后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最后医生的诊断呢就是他的头里边脑子里边是脑动脉瘤破裂，然后造成的这个弥散性的大面积的脑溢血。后来医生就安慰我，他说你要想一下哈，这个你太太她瞬间其实就失去了知觉，也就过去了，没有经历任何痛苦。但是呢在那之后和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他的去世呢给我和我的两个儿子呢带来很大的打击。我的脑子里啊一直是空空的，而且同时又是满满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就空空的，就是不知道要想什么也不想去想什么，但是满满的呢就是一直是痛苦，一直是悔恨，一直是茫然，一直是忧虑，甚至呢还有愤怒。所以这个一直就在那边转啊转啊转，出不来。好在呢我还没有陷入这个酒精和药物的魔掌，现在想一想呢其实也就是一步之遥，很容易就会进去的。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来关心我们，甚至包括很多在教会的朋友也都过来帮助我们，非常的感激。那这种情况呢持续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当中呢我还不得不呢回到北京，因为呢我太太的父亲85岁的高龄，还得去把这个噩耗呢给他带去安慰他。所以那一段时间呢确实是不堪回首。今年的春节的时候我在北京呢去探望我的老妈。后来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哈，他呢给我一个来安慰我，送给我一样东西，送给我一本圣经。那我这个时候呢我才开始来读一读圣经。我是1990年就来到美国了，将近30年了。刚来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朋友，教会的朋友啊来传福音啊，带我去教会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感觉，就一下子就过去了。可能就是说心里的骄傲，心里的觉得自己一切都行，一切靠自己都可以，对上帝对 福音对耶稣基督没有任何认识。那这次呢，经历这个苦难，收到了这本圣经，我就开始读上帝的话语。那从北京回到美国以后呢，咱们教会的幸福小组第一期 1.0 刚好开始。那苏和弟兄呢，把我拉到了冠辉小组。八次的聚会呢，我大概参加了六次，每一次呢，我都很认真的参与，很认真的问问题。第一个感受就是，哇，这些同工们都何等的喜乐，他们用他们的时间，他们奉献他们的时间来关爱我们。第二个感觉呢，就是啊，我应该好好的研究，问问题，思考这些事情。思考了以后是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像刚才那首歌一样，人是何等的渺小，人算什么？我原来觉得自己很牛，什么都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自己来解决，家庭也很好。我的太太呢，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情况啊，送给我小礼物，一个小匾，上面写的什么呢？上面写的是 "I married Mr. Right, Mr. Always Right"。就是他嫁给了正确先生，永远正确先生。所以说明我这个人呢，就是把这种情绪呢，不光在工作当中，还是家庭当中都有这种。后来我也跟他开玩笑，那你就是 Mrs. Right, Mrs. Always Right, 咱们俩半斤八两。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人其实真的是很渺小。你原本认为不错的家庭、收入、我的生活、我这么多的好朋友，我生活非常美满，我并不需要来信耶稣基督。但是其实一件事情、一件小事，痛失亲人，或者自然灾害、车祸，任何事情，一件小事就可以把我原来认为非常美好的生活打得粉碎。我原来自己认为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没有什么，一件小事我就可以在那里边绕，我的苦读、我的忧虑、我的苦难，就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能力从里边走出来。这样我才认为，就是说为什么呢？心里没有光，没有上帝给我们的光。正是因为这个非常大的苦难，才是我开启了我的心智，才是让我认识到人的渺小，才让我谦卑柔和下来，才让我能够有能力接受耶稣基督。上个星期呢，在冠辉小组我们 2.0 的这个第七次的会呢，有一首歌是明天不，今天会不一样，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是今天我信靠耶稣，不靠自己，今天就不一样。当时对我的触动还是非常大的，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人真的是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我们一定要谦卑柔和，谦虚下来，接受耶稣。而且呢，冠辉给我很大的帮助是什么呢？第一次我记得幸福小组他就跟我说，我就两招，第一招承认自己不行，第二招谁行啊？耶稣基督行，我信靠耶稣基督，就这两招就可以。我现在一直记得，这是我们 1.0 的这个非常好的总结出来的哈。那我呢，我跟方燕呢是这个今年7月26号同时受洗，然后27号呢就报名参加了这个我们幸福小组 2.0 的同工活动。幸福小组 2.0 呢，昨天我们有第八次的聚会，真的在当中呢也是感受到神的关爱，让我呢能够说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也要把那个福呢传给别人，把福带给别人。 So I'm blessed to be a blessing。 好，谢谢大家。
让我们领受他的祝福，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谢谢陈建弟兄的好的见证，上帝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把眼泪变成欢笑，把黑暗可以变成光明。那我现在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讲，什么是真正的福气？ 大家看看这上面的写问题啊，你想一想，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或者说你喜欢不喜欢娶这样的一个太太，或者嫁这样的一位先生，他骄傲麻木刚愎粗鲁恣意冷漠，心灵无处，心中充满着仇恨。如果你的老板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如果你有这样的配偶，你觉得你幸福吗？如果你的配偶有你这样的一位伴侣，他幸福吗？你希望你的儿子将来娶一个太太，身上都有这些毛病吗？或者你希望你的女儿嫁一位先生，她身上都有这些问题吗？我们都不喜欢一个人身上充满着骄傲、麻木、刚愎自意、冷漠、龌龊和仇恨，这些东西就像毒药一样，它败坏你仅有一点幸福。然后你再看看另外一个，另外一组，这是没有，这都全是美德。你希望拥有这些美德吗？虚心哀动，温柔饥渴磨砺，连续清新和持守。如果让你选择，你是选择左边的还是选择右边的？我想大家毫不迟疑的选择是右边的。你希望你身边的人是一个虚心的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个温柔的人，是个渴慕真理的人，充满怜悯心灵清洁的人，而有持守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可靠，这样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觉得有幸福感，有一种稳定感。那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所以今天我跟弟兄跟朋友们分享的啊，就是耶稣的一段话。耶稣这段话很有意思，非常出名，我们叫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在山上教导门徒的话。你看第一节，耶稣上山，门徒坐下来，他教训他们。大家都知道山底下山脚跟山顶是不一样的，山脚下有阴影，山顶上充满着光明，绝对的明亮，没有阴影。那山脚下有各种各样的噪音，那山顶上相对的要安静。那在山脚下你看的是有限，看的不会太远，在山顶上你看的更遥远，你可以360度的角度去观看周围的一切。所以耶稣邀请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人来上山来看一看你的生活。那这儿我们叫做八福，就耶稣开始讲话的时候，来讲道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有八句话。那我大家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好吗？这八句话从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磨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世上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天国是他们的。每一句话开头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个中文看不出来，英文看得很清楚，英文是跟希腊文是差不多的，就是它的秩序摆列是一样的。它开头说有福了你们这些虚心的人，有福了你们这些哀痛的人，有福了你们这些温柔的人，有福了你们这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这些清心的人。他说你那些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一个虚心的人。那上帝不仅也是个 holy， 上帝也是个 happy。 So God is holy， God is happy。 上帝创造人，他希望你快乐，希望你蒙恩，希望你幸福。他创造你不是要折磨你，上帝他要祝福你，领受他的祝福。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把真正的幸福带给人，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站在山顶上，你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 happiness。 你知道这今天我们是讲第一句话，要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特别是把 blessed happy 这个希腊字打出来，这个字本身可以翻成 blessedness， 也可以翻成 happy。 他告诉上帝希望你 happy， 希望不希望你愁苦，希望你蒙福，不希望你承受生活的咒诅。所以叫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所以上帝希望你蒙福。所以第一福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那这是进入八福的一道门槛，进入上帝祝福的第一道门。如果你不能进入，不能有这个虚心，你没有办法承受上帝的祝福。当你有虚心的时候，后面的七福你都能承受上帝要给予你的。所以这福很重要。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就要来分享啊，到底什么是真正的 happiness，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福。那我们再想一想看，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亚里士多德讲，人人寻求幸福，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幸福，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想幸福，没有一个人说我希望有一种生活是不幸福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你生下来你就寻求幸福。上帝造你的时候是把幸福的渴望刻在你的心板上。你为什么辛苦的去工作？因为你寻求幸福。你来到美国寻求美国梦，美国梦就是幸福梦，大家同意吗？你在美国你辛勤的劳工作就为了寻求幸福，没有一个人说我辛勤是不求幸福。你来了辛勤努力辛勤工作就是为了求福。你为什么抱怨和吵架？因为你是抗议生活的不幸福，跟他在一起你觉得不幸福，你在抱怨你在吵架。为什么你喜欢吃牛排可是不敢吃的太多，要控制自己的口？为什么？因为你希望自己活得长一点，有长久一点的幸福。吃的太多你可能会胆固醇太高，会丧失幸福。你为什么到这么大年龄你也不希望随便找一个男人或者找一个女人嫁出去？你为什么？因为要找一个真正的 soul mate， 对不对？跟他共度一生充满着幸福。所以你一生当中每一天就在渴望幸福，你的心灵深处向往幸福。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希望你幸福，所以你心中才有这样的渴望。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幸福的。所以耶稣来到世界开始告诉你，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有福的人，他希望你承受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快乐呢？你们知道林语堂？林语堂是福建人，是个作家，他的英文很好，他的中文当然很好，中英文都好。上面他写了两句话，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拼宇宙文章，这句话不是吹出来的，你读了他的书就知道了。他的中文好，他的英文非常好。他一生在寻找信仰，他研究过儒教、道教和佛教，到最后他回到基督的面前，他得出一个结论：儒教、道教、佛教里面有光，但是光就像蜡烛光一样是微光。他找到基督的时候才明白，基督就像太阳一样，他就像太阳升起了可以吹灭这个烛光了。那这是林语堂先生的一个经历。他讲什么叫幸福，他说幸福是什么？幸福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父母做的饭菜，三是爱人对你说情话，四是小孩子跟孩子在一起做游戏。有多少人赞同他这种说法？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想林语堂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极富成就的人，出版过很多的中文书和英文书。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读过他的书，生活的艺术你们读过对不对？克林顿很喜欢他这本书，是英文写的。他在讲他人生什么是幸福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出版了多少书，我有多少的成就，我拿到多少的版税，我赢过多少的奖项，我得到多少人的掌声，他都没有提到。他提到一件事情，你看他提到的是什么？床、父母、妻子、孩子，这是什么？这是家。如果你家不幸福，你不会有幸福的人生。然后你再想一想看，林语堂讲的话很有意思啊，有父母 吃烧的菜啊，有床，睡在自家的床上，长期漂泊在外的人，知道家里的床虽然不如宾馆的床那么好，但是睡得温馨。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父母知晓做饭烧菜，已经养惯了你的胃，你的胃已习惯你父母的菜。可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有个问题啊，你睡在自家是有自家的床，可是当你睡在自家床上的时候，未必能睡得着啊，你有太多的忧虑，对不对？你睡在自家的床上也未必真的睡得着。你一样给你刻画一幅非常理想的很温馨的一个画面，但实际生活当中未必仅天天如此。即使天天睡在自家的床上你也睡不好，天天吃父母给你烧的菜你也觉得非常的平常，吃多了你也觉得腻了。那妻子呢，给你讲情话，每个人都希望妻子给你讲情话，问题妻子不是天天讲，他有的时候还讲气话。他讲情话是看他心情好的时候，时间准的时候他给你讲情话，但很多时候给你讲气话。孩子呢，那就更难了，对不对？孩子更难了，他跟你常常在一起玩游戏吗？三岁五岁的时候跟你玩游戏，到听爱节的时候他懒得理你，他觉得你烦，上大学的时候希望离你一远也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向往这种幸福，我们想幸福是一个温暖的家，妈妈给我烧饭菜，可是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我想他给我烧的饭菜今天也再也吃不到他烧的饭菜。为什么？当我的幸福放在我身外这些东西上面的时候，这些东西消失了，我的幸福也就消失了。我父母不在了，我享受那个幸福就不再存在了。我太太不再讲情话而讲气话的时候，我幸福就不再存在了。我的孩子不再理我的时候，气我的时候，我就不再有幸福了。就林语堂讲到幸福是家的幸福才有真正的幸福，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生活当中你有床有妻子有孩子有父母，不等于真的是有幸福。为什么我们人人渴望幸福会找不到幸福呢？因为我们找错了地方。当你把幸福放在太太身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未必真有幸福。那你说王牧师你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的太太不是你幸福的源头，你的先生不是你幸福的源头。因为父母把我的幸福放在我父母的身上，可是父母有一天离开世界，你的幸福也不会久长。当你把幸福放在你身外的这些条件上面的时候，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幸福，也不会有一个持久的幸福。你说儿女是你的幸福，跟儿女背叛你的时候你还有幸福吗？你有没有幸福？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非常努力的去工作，工作给我们一种幸福感，这话没有错的。可是你知道是很有意思，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有一个人他上班的时候讨厌上班，他觉得太辛苦太劳累，他渴望赶快退休。退休以后他发现无聊怎么办呢？他要求对太太有个要求，他说每天早晨你买菜的时候把那个菜单，用就是一个菜单，菜单给我看一看。当太太把菜单给他看的时候，他写上两个字同意。因为他以几十年的生活养成一个习惯，每天要批条子同意或者是渴。你知道吗？你上班很辛苦，不上班也觉得不幸福。所以当你把你的幸福的根源放在你身外东西上面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自己外在的因素消失的时候，你不再有一种幸福感。耶稣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一种灵性状态，是一种心灵状态。如果你的灵性有问题，你内在有问题，你心里不幸福，外在东西再美再好再华丽也不会有幸福感。所以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那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是虚心的人呢？我们中国人从来不会把虚心跟有福摆在一起。你现在我看看有个银行，请就可以告诉我哈 ，Wells Fargo 是不是叫 Wells Fargo 嘛？对不对？有一个银行，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说现在的新西年的这一代年轻人，问他什么是幸福，80%的年轻人告诉说有钱就是幸福。从来没有人会告诉你说虚心跟有福怎么摆在一起，怎么可能？这就告诉你弟兄姐妹，在山脚下你得到一个信息是有钱就有福。当你跟着耶稣上山顶的时候，耶稣告诉你虚心的人才有福。在山脚下有好多的声音告诉你有钱有名就是福气。当你上山的以后， 你听听上帝的话语，上帝告诉你，虚心的人就有福了。那你说啊，虚心我懂。我们中国人对虚心这两个字太熟悉了。我们小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说，谦虚使人什么？骄傲使人啊。我们很小的妈妈爸妈就告诉你，孩子啊，你要谦虚一点啊，不懂就问，不要装着懂。我们都懂这个话，谦虚。而且我们中文里头有好多关于谦字，谦虚、谦和、谦顺、谦恭、谦让、谦卑、谦逊，我们都是讲谦卑，对不对？我们都懂。但是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人真懂什么叫谦卑吗？耶稣讲的虚心是谦卑，但是我们懂什么叫谦卑吗？当我们说一个人说，哎呦你了不起，他说哪里哪里，其实他心里说在这里这里，对不对？我真的行。我们就是这种想法，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你真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不行，你说你行，也不行不行不行，其实心里想我不行谁行。我们讲的谦虚是一种虚假，我们永远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谦虚。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亲爱的弟兄姐，耶稣讲什么？你看看英文上面说 The poor in spirit。 什么叫 spirit？ 你人不单单有身体，你不单单有大脑，你有一个 spirit， 是你生命最深层最深层的部分。耶稣说当你在内心深处你意识到你是一个穷人，是个贫穷的人，是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个绝对缺乏的人，是个无法无能无力的人，你就有福了。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中间很多的朋友觉得这是什么话呢？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绝对的贫穷？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呢？从来没有过。我们中国人压根儿没想都没有想过，我怎么可能意识到我是一无所有的人，我是一个绝对贫穷的人，是一贫如洗的人，是一无所有的人。而且这个字什么意思？像乞丐一样，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拥有，我像个乞丐一样。耶稣说当你在内心深处意识到你是个绝对贫穷的人，你是有福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懂你生命的真相，看明白你真正的本质，你就有福了。你并不拥有什么。那你说这话我还听不懂。上帝创造万有，我们只有来到这个至高的上帝面前，你才知道你自己真实的光景，真实的本相，才知道生命的真相，才知道人的本体极为渺小，极为有限。谦卑应当是被造物对上帝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态度。让我举几个例子，你可能更多的就明白。地球上有70亿人，我们是70亿中的一份子，你觉得你多重要？地球少了你，地球能转吗？能不能转？没问题吧？没有问题。美国少了你，你觉得美国会垮台吗？不会吧？不会的。好了，地球了不起，可地球在太阳系里头是一个小弟弟，你看到没有？在太阳系里一个小小弟弟。那地球跟太阳相比呢？大哥哥，跟小毛虫相比，太阳比地球要大130万倍，它体积比地球大130万倍。你说地球多小？那好了，那太阳呢？你知道在太阳整个太阳系里头啊，整个银河系里，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就有4000亿以上。我看到好像1000亿到4000亿这样的一个恒星，就是整个银河系里头。那像这样银河系在这个宇宙当中，像这样银河系的核系有多少呢？他说有2万亿以上。你看看下面小亮点，那是整个找到的这个宇宙这个里头那个最小的那个点啊，这最左下我看不见的，是最左的下面小亮点，那就是我们的银河系。在这银河系的里头，我们实在是太渺小，微不足道，太小了，小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敢想象。中国的庄子讲过一个故事，他在魏国的国王陷入一种两难之争当中，到底是和平还是战争？魏王举棋不定，他想报复。为什么？因为他敌人敌国他结盟以后撕毁了条约，他心中想报复。他的将军，其中有个将军说，吴王你不要担心，我们派我们特种部队干掉对方的那个撕毁条约的人。 另外一个将军说 No， 不要这么做，我们就派着大兵去攻打对方，毁了敌国而已，就算了，毁了我们的敌人。那这时候有一个人来觐见韦王，他告诉韦王，韦国啊的国王说，国王，你知道有个小的动物叫蜗牛吗？啊，韦王说，我当然知道。他说，在这个小小的蜗牛的两个触角上面，住着两个王国，一个王国叫触死，另外一个王国叫蛮死。这两个国家年年征战，死伤无数。韦王一听就说，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是不是在讲故事？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没有跟你讲故事。他说，你想一想，这宇宙有止境吗？他说，宇宙没有止境。然后他说，那么展开你思想的翅膀，想象力的翅膀，使身于整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再回头看看这个小小的世界，人来人往的世界，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小王国是可有可无的呢？韦王想了想，他说，是的，我的小王国是可有可无的。然后呢，韦王又回答说，他说，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对方又说，他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人间的国土上有一个韦国，韦国呢有一座城叫大梁，大梁是当时的首都啊，韦国首都。在大梁城里面呢住了这么一个国王，那就是陛下你。他你认为你韦王在宇宙中当中和这个蛮氏王国在触角上有什么区别吗？跟这个宇宙相比，你的国微不足道，就像这个蛮氏这个小王国跟整个蜗牛相比是微不足道一样。韦王听了以后不再说话，和这个浩瀚的宇宙相比，我们人实在是渺小。这儿有幅图画，有幅照片，这个照片是1990年美国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即将飞出太阳系的时候，在距离地球60亿公里的地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要命令他回头看一眼，然后拍摄了60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就这幅照片，飞离太阳系的时候，60亿公里之外，看到我们所在的地球，就是那个亮点，那是阳光下悬浮的一个灰尘，就是那么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微尘上在哭在笑，在纪念美国，纪念中国，做你的实验，发表你的文章，生养孩子，我们生我们死就在这个地球上。重要吗？跟这个宇宙相比微不足道。就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在你内心深处，在上帝的面前，在至高至大的上帝面前，你知道你微不足道，绝对的渺小。在空间上如此，那时间上也是一样啊。我每次走过坟墓的时候，我想当年那个地方埋葬这些人，当年都是带着幸福的梦进入黄土的，这段时间100年然后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追逐过梦想，结果带着梦想进入了尘土。说耶稣，你知道你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相吗？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谦卑了。这是真正的谦卑，不是中国人讲的谦虚，只有站在永恒绝对至大至高至圣的上帝的面前，你意识到你的自己的本质，那时候叫真正的谦卑。所以你这时候你看到大卫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说城市的月亮和星宿，别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今天早上我们这句话已经提到3次了，我没有没有跟自己弟兄姐妹在一起协商过，我们的敬拜团也引用这些经文，前进弟兄也引用这些经文，上帝用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你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面前，你看看这个天体，你看看这个宇宙， 看看无边无际的这个空间，你意识到你人算什么？什么是谦卑？谦卑是在永恒的上帝面前讲这样的一句话：我算什么？我算什么？你的气息是神给的，神让你来到这个世界，给那一个 package。这个 package 包括什么？包括你的记忆，包括你的自由，包括你的 IQ， 包括你的爱，包括你的梦想，包括你的想象力，包括你的创造力，都是神给你的。所以拥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突然明白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我真正认识到我何等的渺小。但是只是一半，真正的谦卑，基督教讲的谦卑是什么？一方面知道自己微不足道，知道自己算不了什么，但只是一半。基督教讲的谦卑是个 paradox， 一方面知道我自己非常的渺小微不足道，跟这个宇宙相比，跟永恒相比，我们不是沧海一粟。圣经上说天下万国如同水桶里的一滴水，天下的万民如天平上的灰尘，那么真的微不足道，太小太小了，存在片时就消失。但是还有一半，人算什么？另外一半是你竟顾念他，你了不起，你有尊严，你伟大，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顾念你，上帝为了你的缘故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孩子，虽然你渺小微不足道，可有可无，但是我爱你，我爱你，你才有价值，我爱你才有永生，我爱你，你才有希望。我们幸福小组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位弟兄，他受洗以后，他是医生，我问他，我说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什么区别呢？裴弟兄告诉我说，我信主之后我突然明白了，我人生有个方向，人生有个目标。感谢主，是如此的。如果你没有上帝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在这个小小的灰尘一般的星球上存在的几十年，然后就消失了，你说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你发表的文章的意义是什么？你的文明是什么？文明的意义是什么？建立国土的意义是什么？只有来到永恒的上帝的面前，才明白我虽然渺小却是珍贵，因为你顾念我，你爱我。这是基督教讲的谦卑 paradox， 很渺小却又是珍贵。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当你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本相的时候，那就谦卑下来。谦卑是进入天国的第一步，谦卑下来是跟上帝连接的第一步，所以这是谦卑祝福的开始，是带来祝福的开始。好，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和在人面前的谦卑，我请问弟兄姐妹和朋友，哪个更难？在上帝面前谦卑更难吗？还是在人面前谦卑更难？在上帝面前谦卑比较容易，对不对？在人面前谦卑怎么样？太难了。在人面前谦卑人做不到，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里面不是有谦卑，如果人生下就有谦卑的心，耶稣讲这句话就是多余的。你知道，就是说蒋经国先生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讲啊，他说天下文章以中国人写的最好，中国人的文章以浙江人写的最好。哎，浙江人哦，他浙江人的文章以绍兴人的文章写的最好，他绍兴人的文章以我大哥写的最好，我大哥写好的文章都要让我改几句然后才好。言下之意，天下文章是我最好。那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埋藏的不是谦卑，而是骄傲。这个骄傲在我们骨头的里头，你骄傲有多大，你幸福就有多远，真正的幸福，持久的幸福，稳定的幸福就有多远。你看我们的孩子，当他进入青少年期间的时候，你看他多么的骄傲，跟你父母讲话有的时候你不懂，你生在中国你不懂，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看有没有这个问题？骄傲激起你的骄傲，骄傲激起你的愤怒。他讲这个话，你开始发怒了。我不懂，你懂。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你看这是骄傲，还是骄傲？那你呢？会读书的人有会读书的骄傲，有没有这个问题？会烧饭的人有会烧饭的骄傲，有没有这个问题？清洁工有清洁工的骄傲，他骄傲什么？我不贪，我不腐，我不贪污，对不对？他觉得很廉洁。长得很美的姐妹们有没有这个骄傲啊？有啊。什么会骄傲呢？他会娇气，他在先生面前说你要迁就我，要对我百依百顺，为什么？我长得美啊。骄傲存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骄傲这个东西是 spiritual cancer， 骄傲是让你的心灵不断的肿大。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一个土壤，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在这土壤里头开始发芽成长和结实。一个骄傲的人关闭了自己的心门，他意识不到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上帝给我的，不是我配得的，这都不是我配得的，都是上帝给我的。所以圣经上耶稣说，什么是真正的谦卑？什么是虚心？真正的虚心是 poor in spirit， 是在你内心深处站在上帝的面前，知道我渺小，我有限，我需要上帝，我绝对的需要上帝。我们要不靠自己，就像刚才前进弟兄讲的，当苦难让前进太明白了，生活不是在你的手掌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你能摆布你的生活，可是在重大的问题上你对你自己毫无办法。你不能控制你的呼吸，你不能控制你的心脏，你不能，甚至不是控制你的儿女，你的长官千以上大公司，你的孩子不摆你的账。你就知道我们人多么的有限，我们需要上帝。苦难唤醒你，让你明白我们需要神，我们在宇宙当中非常的渺小，我们需要来到这位造物主的面前。你的聪明，你的才华，你的机会，你的爱，你的想象力，你的记忆，都是给予你的，从上帝那儿领受的。我们需要上帝，我们离不开这位上帝。但是谦卑太难了。你们知道富兰克林这个人，他是发明家、外交家、政治家，在美国是大名鼎鼎的。但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说我做个这个人不糊涂，他有一身修身的一个计划，就是修养自己的美德。他列出13项，极致啊、安静啊、有序啊、刚毅啊、极简、勤奋、真诚、公正、中庸、整洁、冷静啊、贞洁，最后一项是谦卑。他说我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我修身要养性，把谦卑放在第13项。可是他常常发现一个问题，他说谦卑太难了。前面12项每一项去到进展的时候，我就发现第3项，这13项就更难了。大家同意吗？我觉得我能极致了，我为我极致感到很骄傲啊，对不对？当我生活很有秩序的时候，我觉得不像你们了，我变得很骄傲啊，对不对？当我很勤奋的时候，我说你们这些懒惰的人呢，你看看我比你们跑得远多了哈，他就开始骄傲了。他说前面我修的一身，我越是能修炼我自己的美德，我越是觉得我有骄傲的地方。在你的生活当中，骄傲是生长在你的骨髓的里头。他说我要学习耶稣，这是富兰克林讲的，我要效法耶稣。为什么效法耶稣呢？耶稣是上帝成为人，成为奴仆，完全的放下自己，这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他完全的放下自己，我不算什么。所以富兰克林是效法耶稣。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当你信耶稣之后，谦卑没有消失，这个骄傲没有消失。你读经啊，你祷告啊，你听到啊，你奉献啊，你服侍啊，你追求圣洁生活，一不小心就让你变得更加的骄傲。骄傲是个 spiritual cancer， 它败坏你跟神的关系，败坏你跟你周围人的关系。 它毁掉你的幸福。我刚才说了哈，在神面前的骄傲，我们骄傲不起来。当你真实上帝的伟大，知道这个宇宙的浩瀚，知道人的渺小，你骄傲不起来。可在人面前，我们常常会骄傲，会不断的骄傲。做一点事情，我们就会骄傲。怎么办？我们回到耶稣讲的话，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当你真的谦卑下来的时候，你是个有福的人。为什么？当一个人很骄傲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有问题，你跟人的关系也发生了问题。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永远不会有幸福感。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她说：“当我放下自己的时候，我就看到对方的好处了。”这是上次有一个姐妹就这样讲：“当我放下自己的时候，我就知道对方的好处了。”为什么？骄傲是一种内在的肿胀，看不到对方的好处。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觉得我算不了什么，我算不了什么，我所拥有的一切的美好都是上帝给予我的。所以他放下自己，就看到对方的好处。你放下自己，你的关系就顺了，你幸福就来了。刚才秦静弟兄讲，他的太太给他买过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哈，上面写上 Mr. Right， Mr. Always Right。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我永远是 Right 呢？因为你的心中有一种骄傲，有一种骄傲。你看不到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给予你的，是上帝给你的。所以当你认为自己总是对的时候，你跟人家的关系就带来了问题，你不会有一种幸福感。当你有一种幸福感的时候，让别人也是 right 一下，让别人也是变得有对的地方，承认对方的对，弟兄姐妹，你开始有一种幸福感。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谦卑？很难谦卑。当你真的谦卑的时候，幸福就来了，因为你跟人的关系就顺当多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我们抱怨是因为我们该得的没有得到，我配得的没有得到。当你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发现我每一样东西是我配得的、该得的。当你放下自己、谦卑的时候，你的心就平稳、安静多了，幸福就来了。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你谦卑，你有个受教的耳朵，能听得见人家的话。在夫妻之间、在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只顾说，很难听。为什么？因为对方一说话，你就发现远远不如你所讲的话那么有精彩，那么有洞见。所以骄傲的人跟人的关系是无法相处的。你知道这个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关系，骄傲的人他跟人关系很难相处。两个人在一起喝酒，两个酒鬼可以在一起喝酒，四个强盗可以组成一个犯罪团伙，五个要饭的人可以组成丐帮，但是两个骄傲的人不可能住在一个屋檐下。为什么？看不上对方，看不上对方。骄傲的人看不上对方，他会放大自己的优点，会缩小对方的优点。所以两个人没有办法同在一个屋檐下。骄傲的本质就是跟人比较，骄傲的本质是具有竞争性的。一比较你就没有幸福感了。你跟太太两个开车，太太边上有一个车停下来，太太说：“你看看，看一下人家的先生比你帅多了。”那先生转头看一看，然后告诉太太：“你没有看看人家的太太，你比比看，没有金子吗？”我们中国人会有一句话，没有金子会怎么办？这话不好意思说，对不对？你照照自己，一比较你的幸福感就没有了。当你讲出这个话的时候，你这个汽车上面的气氛就凝固了。那骄傲是充满了竞争性的，你要好，我比你要更好。所以弟兄姐妹，这在生活当中，只有站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你知道你的微小， 你知道你不可能完全的依靠自己，知道你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从神那儿来的，你的心灵深处开始卑微下来，你才知道跟着别人怎么相处。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牧师你根本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谦卑自己，他的 IQ 不如我高，他不如我聪明，不如我能干，不如我把生活安排的这么美好，他哪样都不如我，我怎么能放得下自己？我说亲爱的弟兄，你忘了一件事情，真正的谦卑是在上帝的光当中看自己，不是用人作为一个车身来衡量自己。在人前用别人作为车身来衡量你的时候，你一定会骄傲，但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你一定会谦卑。你的美，你的聪明，你的能干是从哪儿领受的？是上帝给予你的。当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你就能放下自己，谦卑起来。谦卑了，关系就顺了，幸福就来了。大家跟我说，谦卑了，关系就顺了，幸福就来了。我最后，我再一次叫弟兄姐妹来思想这样的经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真正的幸福，耶稣说，你离不开跟神的关系，离不开跟人的关系。当你放下自己，你就跟神相通了。谦卑止于人跟神相通。圣经上说，上帝恨恶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跟神相通的时候，就跟圣父的源头相通了。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一个人际关系就不再一样了。你们知道，人的关系决定你的幸福，你有没有幸福感取决于你的幸福，你跟别人的关系究竟如何。如果你的人际关系很差，你不会有幸福感。我们在这儿曾经讲过，哈佛有一个研究啊，有个项目啊，有关于幸福的一个研究项目，到今年已经是79年了。他是在1938年开始的，当时选了274个人，他们追踪他的一生，研究他们的生活习惯，研究他们的职业，研究他们生活的每一点每一点，追踪他们一生的生活。他们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是让人真正的幸福呢？他说很简单，真正让你幸福的很简单，健康的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幸福。如果你的人际关系非常差，你不会有幸福感。那健康的人际关系不但给你带来幸福，给你带来健康。他说在50岁左右，你的人际关系仍然很好，你可以活到80岁啊，这是他们的研究啊。他说你健康的人际关系对你的大脑有好处，它帮助你的记忆力，对你的记忆力也有好处。所以他说健康的人际关系决定你的生活的质量。你有很糟糕的人际关系，你不会有幸福的人生。那什么让你人的关系很健康呢？如果一个人非常的骄傲，他不可能跟人有很好的健康关系，不可能。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在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当我看他这个视频的时候，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幸福快乐呢？是什么地方你投入你的时间和精力呢？你重要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钱固然重要，成名好像也很重要，拼命的工作也很重要，但这是东西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吗？持久的幸福吗？稳定的幸福吗？未必。真正的幸福离不开健康的关系，骄傲夺化你跟神的关系，夺化你跟人的关系，谦卑给你带来祝福。真正的谦卑是站在上帝的面前，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认识自己绝对的需要上帝。没有上帝，我没有办法谦卑下来，我永远不认识我真正的本性，不知道我生命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需要上帝，我依靠上帝。当我依靠上帝的时候，我是跟幸福的源头来相通的。当上帝的谦卑进入我生命中的时候，我可以尊重别人，我可以放下自己。当我放下自己的时候，我看到对方的好，我看到对方的长处，人际关系就变得圆融多了，生命的喜乐慢慢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是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虚心也让你和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这决定你的幸福。人在这个世界，你拼命的工作是为了幸福，生儿育女为了幸福，希望孩子有美好的前途，一切是为了幸福。但什么是让你真正的幸福呢？离不开关系，关系的基础是你跟神的关系。在上帝的面前，我知道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我需要他，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当我在上帝面前放下自己的时候，上帝的生命进到我的里头，我开始尊重别人，放下自己，知道我所拥有一切的美好都是从上帝而领受的。我带着一个谦卑的生活，谦卑的态度活在这个世界。耶稣说，这样的人他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属于他的，幸福属于他的，平安属于他的，喜乐属于他的，未来属于他的。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让我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问大家，你幸福吗？福是从上帝而来，上帝才是万福的源头。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起来，跟我一起唱一首赞美诗好吗？万福的源头，我们一起来好吗？
天地间万福源头，恳求是我唱歌颂，慈恩如水长流，应当颂赞主恩久。恩主教我每秒月下，犹如天使逐渐长，赞美久恩如山峦高，就是慈爱无限量。我要立誓记住恩典，望主帮助到无尽，山峦恩主一直引导，天地天家能福音，耶稣看我如羊失去，愿你不家走一通，主来救我，我的美景有主保险起足，
感谢你创造我们，爱我们，在你崇高面前我们知道自己的卑微，在你伟大面前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谦卑是我们被造物在你面前应有的反应，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才能真正的谦卑下来，因为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给我们爱，给我们自由，给我们机会。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生活、动作和存留。基督，你是谦卑的基督，我们敞开心门让基督你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内心深处有你的谦卑，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灵里是贫穷的人，我们需要你的富足，需要你的拯救，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来的。 让我们一个谦卑的态度，活在我们的家中，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甚至活在我们的公司的里面，好叫我们一个健康的关系，活在世界上能承受你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你是赐福的神，你创造我们，救赎我们，是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不让我们自己蒙福，也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你祝福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愿你的喜乐，愿你的平安，愿你所赐的福临到我们这儿的每一位朋友和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愿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说主耶稣，愿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愿意从你领受祝福，因为本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的教会成为他人的祝福，愿你祝福我们每个家庭，让我们这个家庭成为他人的祝福，愿你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也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坐。